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大家好，我是李同豪。你现在听到的不是谈恋爱，而是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当然是因为打书。打哪一本书呢？是我当记者十年的访问集《子弹与玫瑰》。我曾在红房子的访谈中被问到下一本书会出什么，我说那希望是我当记者的访谈录，而《子弹与玫瑰》正是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是今年？为什么是现在？理由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就是今年是我做人物访问的第十年。我是2006年到《苹果日报》，08年到《一周刊》跑旅游，14年的夏天转职写人物专访。我的记者写作生涯开始于2014年的夏天，一开始我访问了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接下来是日新注资行的张介冠，人类学学者胡台丽。然后秋天来了，2014年的选举，我访问了竞选台南市长的赖清德跟台北市长连胜文。写着写着，十年过去了。我会特别有感而发，想要在今年出书，是因为当时选台北市长，连胜文的对手是柯文哲。2014年，柯文哲参选，白袍医生变成阿北市长，掀起政坛旋风。然而，媒体宠儿从白色巨塔到土城看守所，也不过十年。如果这本书有主题，应该是时间吧。时间怎么改变了一个人，也怎么改变了媒体生态。以前大家在简餐店吃饭，是排骨饭配着墙上的 TVBS 电视，或者翻苹果日报一周刊。如今食客们多半的时候是低头扒饭跟滑手机。今时今日，乐听人新闻的摄取由报章杂志新闻台转到了网络社群。孙安佐的新闻跟加萨走廊冲突共冶一炉，不同的同温层在不同的粉丝页对同一则新闻说着相反的事实，假装的非黑即白，假装的振振有词，假装的无所不知。在这个时代，议论新闻宣泄情绪比沟通重要，人设比人格重要。一篇鞭辟入里的社论不如一张梗图，在文字贬得比日币还要不值钱的年代， KOL 网红取代了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少年不读书的人长大才会当记者。当然还是有很多有志于新闻工作者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岗位认真做事，比如我进周刊人物组的同事们，还有刘志熙、简永达这些可敬可畏的同业们，他们约莫是小我一个世代的新闻工作者。十年过去了，新的新闻工作者会有新的媒介、新的平台记录整个世界。我永远保持乐观，但我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什么样的书呢？我是说愿意拿着录音笔坐在受访者面前采访，不怕冒犯别人，不怕得罪人，听录音档的时候选择素材也不先预设立场，愿意好好的理解一个人，不会非黑即白一刀砍劈下去，能细心观察那人性曲曲折折的幽微之处，愿意写出人性的50度灰。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写在纸张上的文字做得还要好。这本书分光影之中、笔杆之下、庙堂之上三个领域， 有艺术家、作家和政治人物。从十年做上百个人物访谈，选出三十个。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那个领域最能呼风唤雨的人。书名叫做《子弹与玫瑰》，是因为我认为一场好的访问必得是记者要带着枪跟玫瑰赴会，他必须是枪林弹雨，同时也是花舞满天。我有时候常被问到，您在文章中高度存在感，而且你的视角很犀利，可以请我谈谈这个部分吗？我觉得存在感很高这件事情，我有必要澄清一下。一个访问记者的存在感必须降到最低，而且要低到近乎透明，但会让人家觉得我的文章存在感很高调。我觉得那是一个记者对问题意识的警觉。某种程度，记者是站在历史现场的见证者，对呼风唤雨当权者质问为何如此的那个人。记者更像萨伊德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是能向权力说真话、耿直、雄辩、极为勇敢以及愤怒的那个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世间权势是庞大壮观到不可以批评或直截了当的责难的，故而一场像样的访问，记者必得是带着子弹跟玫瑰赴会，要不使其灿情，要不掏出口供。那样的准则让当年访问弯身回家的作者田中实佳，面对华丽的话术还能保持清明，保住记者的专业。当然这十年也不乏失手的时候，比方说访问柯文哲。其实访问田中实佳，我也没有多做什么多余的功课。访问前我都会帮受访者制作年表。访问的第一个环节其实有点像看病，像医护人员核对患者的基本资料。访问也是一样，问你哪一年出生啦，什么时候读大学，什么时候创业。但做田中实佳的访问，那个时间跟生平我怎么样都对不上，所以我会反反复复地问他，你的中学在哪里就读。最后他受不了了，他回答我说，哦，我是新丰高中毕业，在高雄长大。其实我就是做最简单的事实查核。作家说的团队有一个题目是问我，我的梦幻访问名单还有谁？我觉得没有耶。一个你喜欢的作家跟歌手最好不要访问。我有一个小小的写作武功心法，就是如果你要写好一个好的人物采访，你要做好你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个受访者的准备。你要当这个受访者死掉，要当墓志铭来写，这样稿子就比较不会出错。面对深爱的偶像明星，你的心态当然是希望你写完这篇文章，他会肯定你，会跟你做朋友。但那样子的态度拿来写稿，你会错乱，会写不好稿子。其实说到底，自己还是一个社恐的人，那样孤僻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变成了以聊天为天职的人物记者而改变。会喜欢读书或者是现在点进来进好听声音节目的听众们，我猜多半都是 I 型人格。内向性格的人对人际关系很敏感，而我觉得多读小说、多看电影，从里面培养对人的好奇心，去深化自己对人性的观察，在访问里把这些观察拿出来跟你的受访者做核对，那就是 I 型人的必杀技了。十年了我还活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还会有新的写作计划吗？没有，我短期内不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想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了出书，为了打书，我可以抛头露面， 但对一个 I 型的人，那个会很耗元气。出过了好几本书，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公开解锁面对陌生的读者讲话。公开讲话我会逼我自己听完整场演讲，但讲完我只会剩下一格电，回到家就宕机。所以短期内我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自闭的人还是用文字去面对整个世界吧。我还是为读者贡献一段我在文章中带着子弹跟玫瑰去访问黄山料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从访谈中他所说的情话跟口供，能对这个充满争议的作家有一点了解。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窗外下着大雨，我们的话题就从天气开始。黄山料喜欢下雨天，他说无论是洗澡或游泳，但凡身体泡过了水放松了，写作就会比较顺利。那你是写到一半写不下去才去碰水，还是写作前需要斋戒沐浴？没有那么严肃啦。那女孩对我说，书名是黄义达的歌耶，你呢？写作需要听音乐吗？听什么音乐？周杰伦。杰伦是我的神，我不能聊他，我没有资格。访问进行了20分钟，我们知道了桌上的一枚小泡芙，米克夏翡翠柠檬都是他最爱的食物。窗外的雨没有要停的意思，滴滴答答不干不脆地下着，话题又绕回了下雨天。碰上了阴雨天我真的会心情比较好哦，或者是说我太讨厌晴天了，只要出太阳的话我的情绪就会有点低落，所以我通常都在晚上活动。所以人间孤独里那个讨厌晒太阳的中学生根本就你自己嘛。眼前的男人31岁了，然而看上去像个小屁孩一样，或许是皮肤白皙到几乎没有血色，又或者是我们的对话有些无厘头跟中二。然而中二男孩从2019年出了6本书，席卷各书店通路的畅销榜至今，去年又以《那女孩对我说》获亚洲周刊10大小说。今年上半年网络书店销价竞争，贱卖图书，唯有两个作家胆敢跟电商说不，一个是吴明义，一个就是黄山料。黄山料不愿降价，书籍无预警地从博客来下架，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上半年的畅销冠军。我们问他这几年到底卖了多少，6本30万册，我来算看看哦。他点开手机里的计算机程式加加减减，然后把荧幕转向我说，这就是我帮出版社带来的利润，我喜欢我的团队跟我一起成功的感觉。中二小屁孩顿时流露出一种精明的神情，让我以为自己是商业周刊、远见之类的杂志正在做卓越企业人的访问。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